第九品圆满成就。那这一品正是过去我们三个学期所讲的这个弥陀在因地中种种发心种种修行的果实。所以以前所讲的都是因，那现在开始是果，说这个很自然啊，从这儿开始就是圆满成就了。这个时候佛告阿难呐、这个法藏比丘修菩萨，发菩萨心呐、行菩萨道啊，积功累德，广积种种功德，积累了无边无边的功德，这是无量无边的，一切法而得自在，一切法都自在了。那这句话这个意思很深呐、佛曾经这样说过呀、我为法王，于法自在。我是法王啊，这法中没有再超过我的了。这个法王的这个特殊是在什么地方呢？就于法自在啊。所以这个是释迦牟尼赞叹法藏比丘都极崇高的一个赞誉。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法藏比丘就跟释迦牟尼佛平等平等，一切法而得自在，自在就是无碍，这一切都圆融无碍了。你有碍就不自在了。我们人很说今天你不自在哪有点病，你自在一切都无碍了，一切都无碍了，也就是说一切都圆满成就了啊，这个都融通无碍了才能说是自在，这个是而得自在的一个粗浅的解说了。我们都读心经，心经观自在菩萨啊，是关于两个名号，一个观世音，一个观自在啊。这个自在有很深密的意思，自就是自信自心，你观自在就是了了见心，了了见性啊。要在任何情形之下，自心自境了了见现，不为一切所碍，所以一切法而得自在。现在一些修行人就是好的啊，在用功的时候，在看自己录的时候，偶尔也能讲到自心自性，但是一转眼就不知道哪儿去了，就被这个烦恼事法牵着鼻子围着茅房坑转圈，不自在。那么观自在了了见心，了了见性，这就是甚深般若，那最彻底的般若，所以能照破五蕴，能度一切苦厄。那么一破度一切苦厄，你就自在无碍了。所以这么看来，是以自在为因呐、你能了了见性，了了见心是为因呐、而得的果呢，怎么还是在这个自心自性朗朗常照上啊？还说在说因果同时是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佛法上啊，我们这个往往一句两句都有很深的秘密，不是其他的任何的哲学、宗教、科学所能比的。以下说了，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谁都懂，其实谁都不懂，很少有人真懂，他不承认。说这个是不，那还很讲吗？不可思议吗？你不可思不可议，你讲不到，你也说不到，那就是这。你要请他讲吗？他这么讲，他也会说。但是他的实际思想，他就跟这是背离的。往往他就觉得他能知了，非语言分别之所能知啊，分别，那第六识就是分别识，这分别一切。那大平法、大平等法中，你一定见是见非、见邪见正的种种的分别。你这个分别时，你不能够了解法藏比丘所能达到的境界，他的一切法能自在是个什么境界？刚才我们讲了， 这个是宣说不了啊。啊，这都是文字上做些解释，这个是不是语言所能说明的，也不是你的分别识所能了解的。啊，所以很多人这个研究一点佛学啊，便自个儿要跟释迦牟尼佛看齐啊，自个儿就自个儿的意思，这个妄加揣测啊，这个对的那个不对的，这个经是真的，那个经是假的。所以他对于这句话他没有懂，非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这个跟法华的一句话，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啊，不是你在那儿用你的思想，你在那儿去分别，你在那儿去想去思维所能理解的。所以我们读经那个读开经偈这最后一句愿解如来真实义，你现在你解不了，所以祈祷啊，祈祷我愿意解啊，祈祷佛力加倍让我能解啊。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就是这样子，自己以为，这样一来呢，就要出毛病了，这个就会这个很多谬论呐、啊，邪说、啊、放毒啊，这不是你没有离念，你怎么能解啊？这妄想之中，我底下都有，咱们回头再说。不是在你这个妄心所能理解的，但是现在大家说我现在还是在妄心呢，你现在就是先从你这个妄心你能够理解多少，老老实实的从佛经去理解，理解来理解去，你是如果真实的你就总会是趋近，或者有一天真是触着碰着学教的时候大开圆解。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境界，它是这个，它是个顿法了啊！这个在这个渐修之中、研究之中苦，但是有一天，它的教下也是如此，大开圆解。到这那就不一样了啊，不是思量分别了。所以大家要知道，思量分别是不能解啊！现在你不思量分别也不能解，是你凡夫没有办法。那么现在你就是苦心去学啊，有一天呢、啊，所以幸亏有净土法门呐、啊，就是说你不能解也不要紧，你只要依教奉行啊。所以大圣佛法，你要先悟后修啊，啊不悟就可以修的，那就只是有净土法门呐、啊，还有密宗啊，你可以不悟就开始修起来。你比方修法界观呐、啊、真法界、唯识观呐、啊，凡夫的心是修不起来的。这个再引这个法华来做证明，诸佛随意说法，随着众生根器演说真实的意趣，它是真实佛的本意，很难解啊。为什么呢？我以这个我是释迦牟尼说的，我这个释迦牟尼啊，以这个无数的方便，以种种因缘，由于种种因缘不同啊，所以来的这个听法的人根基不一样啊，所以我用这个譬喻言辞来演说诸法呀，就是说是我这个都不只能够用譬喻来说法，而这个法本身不是思量分别之所能解，这句话就从这儿出来的，以方便来演说啊，而这个不是在你这个思量分别的这个境界之中能真实理解的，唯有诸佛才能知道。所以说唯佛与佛乃能究竟啊，是佛这个经的意思。这为什么呢？底下就说佛之初心一事，就为一个大事因缘，就是开始悟入佛之之间。佛是要大家能够悟入佛的之间，但是现在众生，你现在是众生的之间呐、啊，所以就是要慈悲喜舍，慈悲喜舍，你要舍掉你的之见，所以很多人他是抱住他自个儿的之见不放，根据自个儿这个之见来批判接受佛教，这引结不但说今生不能懂，这引结也不能懂，你得舍掉你的成见，所以舍身容易舍见难呐、啊，所以要是慈悲喜舍，第四个字是舍字啊。你得把你这个凡夫的知见变成了佛的知见，就是成佛了吧。所以这个就是说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啊，这个法上比丘。 这众生在情见之中，你所有的起心动念都是妄想分别，你是在妄想之中，你本身就是妄，就是错的。所以这个佛虽然种种的打譬喻跟你说，但众生对于佛的之见如聋如盲，不但是众生，连阿罗汉都如聋如盲嘛。啊，所以到了法华最后，这些阿罗汉水平提高了，听懂了，就痛哭流涕，也是云何一法中而不知此事啊？跟了佛几十年啊，在一法之中，我们怎么不知这个事儿啊？如聋如盲啊，他这个他没有这个契入佛的之见呢。啊，这圆觉经说的很好啊，这我们要得到圆觉嘛，圆满的觉嘛，圆觉也就是这个真如实相的一个名称啊。所以你未出轮回而变圆觉，你没有出轮回，你是生死之中，你的心就是生灭心呢、啊。生灭心这个妄念妄想是相续不断的，前一念灭，后一念生，那老在生灭生灭，这所以是这个是在这种轮回不断呢、啊，这妄想不断呢、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彼圆觉性即同流转，你在流转嘛，所以你去研究你所理解的圆觉性。已经就随跟着你的妄性一块流转了，你没有真实能理解圆觉啊，圆觉随着你的妄想一样的在流转呢、啊。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要发起大的志向、大的志愿啊。所以现在人很多时候，我是要想做佛学家，如何如何，佛学家不值钱呐、啊。他是以这个啊这种妄心在这儿分别，这就成了一个学问。与如来的这个。佛的知见没什么关系、啊、所以我们真正佛的大事因缘就是佛就给我们开佛之见，示佛之见，我们就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这才是个大事因缘。不然你就是全世界给你顶礼说你是大佛学家，你还是辜负了释迦牟尼佛，你是佛教的罪人。这就说四量分别佛不能解，为什么不能解？随着你的妄心在流转。这个南拳也说这个语言表达不了，我们的最殊胜的这个就是如来表达，两个如字如这个南拳呢，禅宗称为王老师，这个南拳也说这个语言表达不了，所以说不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这一件大事是言语道断，心情触灭，这言语之道断了。所以三世诸佛，他三世诸佛只能口挂在墙上，原来话是口挂在壁上，南方话咱们北方说墙，我们就用咱们的话来说，三世诸佛连的口嘴挂在墙上，心行处灭，你总是心在那行吧，你这个心的行处灭，这件大事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才能明白的。所以现在净土法门就这件大事到了极乐世界去解决，当然上根利器到了你一心就在这儿就解决了，但是到一心可容易，是一心就不容易，何况你一心是有不是没有，世界上有这样的人极少啊，那么就是绝大多数叫就单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所以法藏比丘所得的果觉不是语言之所能宣，前头这么说出来，这个语言也不能够啊，就这个就从语言的这个文字的这个意思表达不清楚，也不是众生生灭心，你那是生灭心，你的四量分别所能够体会的，你能够了解的。在凡夫份上，你有语言不能知，无语言也不能知，你分别不能知，你无分别也不能知，你落在了总是两边，无分别你等于木头，你知道什么？所以法藏所得的这个妙果，它就是如如和如如智，不是凡情能测。所以最后佛说完，只要用一句话，这语言应该是所能知。底下就说了，既然如此，那么他的誓愿呢，所发誓愿，这释迦牟尼佛当时说的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啊，他这个圆满就是圆是圆妙啊，满是具足啊，没有欠缺啊，都一切都圆融啊，有妙微妙的这个殊胜的圆成啊，圆满成就，成就者说是 啊，这个加强大师说啊，成就就是具足无余，他已经具足了，没不欠少什么，不可破坏，这个是不可破坏的。那随着风一吹，草一动，烦恼一来，黄金美钞啊，那 disco 一跳，这心就走了，那就是破坏了。他不可破坏，他要成就。这个往生论就是说圆满成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是论著啊，这是团鸾大师的话。法藏菩萨发48愿，今天成了阿弥陀如来了，他就产生了自在的，自己生出来的神力，他是愿已成立，这个这很重，还发挥的很好。你有愿，最后就成了力量，力已就愿。我这个力量拿来做什么？就是成就我的愿。愿不突然，愿不是虚发一个愿呐、啊。我这个愿就是说，天天的念一遍愿文呐、啊，它就是虚发，力量也不是虚设。愿我就要产生力量，力量也不是虚设。我有这个力量啊，力量是干什么呢？力量就是要实现这个愿，力和愿是相符的，就毕竟不差这个成就。你这个愿产生了力量，力量就来落实你的愿。这两个是相符的，你愿有多大，力量就有多大，使得你这个愿能实践能落实。所以这个就是说所发的这个48愿圆满成就啊，所以十念必生愿成就了。成就是什么意思？就现在我们的众生，你如果是听了之后至心信乐，那就那念十念也可以往生啊，而这个极乐国土自己这样生了就不退转了、啊，就是阿毗跋致啊，是吧？如果你这一生你要成佛嘛，你阿毗跋致嘛，跟阿毗跋致看齐啊，这是圆满成就啊。如实安住，这句话唐译里头的，这个过去王龙书他也没有回到唐译。这如实安住这四个字很要紧呐、啊，实就是真实，咱们不说三个真实，也就是实相，也就是真如，也就是法身。如实安住的意思就是如这个实本来的实际，这个如实安住跟密宗的那句话一个意思，也是如实，如实知自心呢、啊。所以大家学密不知道密宗是什么，就以为我学了这个东西，我就是一个巧招，我就出现一种过人的神通能力啊，自个儿怎么怎么样去炫耀一番，那就是你这个。这都是所谓护法外道啊！要知道，我们千万不能当护法的外道，护在佛法里头，而实际你是个外道。这种概念就是外道的概念，你护在佛法里头。密宗的要领是如实知自心呐、啊，如实的知道自己心呐、啊。所以现在谈密的都不谈这个，他不谈根本，净谈一些糟粕，轰轰隆隆的，这叫传徒弟的学法的。乱哄哄的一大堆，不知道根本，这法无疑。所以如实知自心跟这如实安住，这就比那个如实知自心还要深一点点的啊。这不但是知自心能安住了啊，所以这个在禅宗这就是到破重关的境界了。现在把这个破三关大家解释的很庸俗化，都各自个儿随便下定义，那不行，那是你自个儿疯的。你自个儿封你现在是法学这这佛学院的院长，这不行，你自个儿封的不行，没人承认。所以这个如实安住就是如实知自心那两个字啊，那个如实是一样的。这个地方不但知，而且是安住，就是安住于如实际的，而安住于真实之际，这就是安住于诸法的实相啊。既然实相是真如，如实也就是如。所以如实就是如如，如如安住，如如安住跟金刚经的如如不动就没有分别了。如如不动是在这个如如上头没有动摇，有很多人都体会错了，就体会成是个不动，是个定，大错。不是就是以不定为果，是在这个如如这个上头不动，就是跟这如如安住是一个意思，
啊，一读《金刚经》的人，这个可以说一半以上都把它看成无如不动的，我就是定，我不动啊。连孟子懂得这个道理，不动心有道乎？告子先我不动心，告子比我先都不动心了。孟子咱们佛教不都不说他是圣人，那告子他早比孟子就不动心了，那告子是圣人呐。啊，所以他这个希望大家将来发大心呐、啊，啊，这个将来要秉这个光明炬，现在这很外头是很黑暗，要这个光明破暗呐、啊，啊，发起大心来。啊，他这个大家这个现在是这个这个求法的心很切很好，缺乏人引导，那很可怜的 啊。所以如实安住啊，这么应该这么体会，就是如如不动啊，就是安住于我们真实之际。在这个往生论里头说，我们领悟多少次了？三种庄严，如意法具，意法具是什么？清净具，清净具是什么？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所以现在既然是这个实就是法身，所以如实安住也就是安住于真实智慧无为法身，也就是入清净具。清净具的清净包括两种清净，一个是世间清净，一个是气世间清净，一个是众生世间清净。气世间就大地山河等等物质的东西了啊，众生期间就是一切有情啊，一切有生命有灵感的东西啊，这两个都清净啊。所以一法具它是清净具，就包括两种清净，三种庄严入一法具啊，这就是庄严啊。所以底下说这么样的话呢，如实安住是安住在这个法身，这个法身就是清净具，清净包括两种清净，而这是三种庄严入在这一句里头，因此这个如实安住就具足庄严了，你清净就是借庄严都具足了。这个有一些啊，我们时间很宝贵了，有些书里写的我们不要每句都去解释了啊，大家可以自己看看，我们只要把这个重要的和一个这个脉络上的东西我们共同研究了。底下就是威德广大，威德可敬可畏，叫做威，敬畏啊，可尊可爱就是德，因为它有德。又者折服是威，摄受是威德。你要度众生，就是这两个字，一个是折服，一个是摄受啊。所以这个，有人说是佛法中没有金刚像啊，一进门就四大天王现威猛相，是不是？那这个释迦牟尼要是会一金刚这三头六臂现大威猛将，这个像这个精灵合经处有啊，会一金刚拿着剑折服。要度一个人要摄受，而常常是需要折服。你光摄受你不能把他的邪见给折服，你摄受他不了，所以入门便棒啊。所以这个黄破灵济三问三次痛棒，大家想起高峰禅师，高峰禅师平常慈悲极了，跟个老太太那么慈悲，那么跟大家说话，但是来一个人，他坚持他的那个错误的观点，他不什么，等到最后让这个高峰给问穷了，折服了，就把他僧衣脱下来，拿藤条痛打一顿，打得非常狠，叫折服。啊，他这个光是摄受你摄受不了，光折服也不行啊，折服之后还是要摄受，折服的目的是为了摄受。所以很多外道像马明就是外道嘛，折服了。还有就是这个接龙术的接龙术的这个衣钵的根本是个魔，就是把他折服了，就成为一代祖师。所以这就是威德啊，如实安住啊，具足庄严，威德广大啊，这个有最大雄宝殿，所以画佛像，好的佛像，就不是咱们这个后来唐以后的这些画像啊，就是胖胖的，这个看着很慈悲，和气团团，而是一种大雄无畏的精神呢、啊，要表现的这种精神，后人就画不出来了，体会不到。这个底下就是威德广大呀。广是以包容啊， 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容，才是不是？大刚才不是大是包容啊，广就是体积用周，本体极圆，这就是穷彻本体体积用周，周是周到，它的妙用是这个周遍，没有地方遗漏，没有地方不恰当，这个叫做广。无所不包，无所不容是大。啊，体这个穷究心源，这个对于这个本体是穷尽了，很妙用，周备啊，无缺。还有广大会，广大会也是阿弥陀佛名号之一，所以佛有无穷的名号，广大会是阿弥陀的名号之一，是广大的汇聚，因为在极乐世界正是一个广大的汇聚了。所以佛号中有此一号，佛号都表示佛的德，这是佛的德呀。所以你不管多少人去往生，在极乐世界没有容纳不下的啊，这十劫以来多少人在升到极乐，这是一个广大的盛会啊，法会啊。他说这个威德广大，清净国土啊，这个清净两个字，这个经里都说极乐世界清净庄严，超于十方。这清净也是佛号，汉译就称阿弥陀佛为无量清净佛，所以我们这个经是清净庄严的 啊清净两字很重要啊，无量清净觉，或者是无量清净佛，汉译就是这么翻译的。国都无量，有无量光、无量寿、无量清净、无量庄严，种种无量。因为极乐世界是如来的真心所显现，所以它是无量的清净。再者，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啊，也就是密严世界。以前也引过《密严经》里说过啊，大日如来啊就在。他说意于南四定，见于众妙色，色相无有边，非于所能见。所以佛的色相不是都能看见的。极乐庄严国世尊无量寿，所以大日如来的国土也就是极乐国土，大乐的名，大日如来的名号也就是无量寿。所以这个东密大日如来毗卢遮那即是阿弥陀。密严经有时候说是密严净土，密严净土呢现在就是极乐净土了，超于佛国，超过其余的佛国，如无为性，不同无微尘呐。它是好像是同于，它是如者就如如那个如啊，它是如于无为之本性，不是有为之所成啊，非因造作，也不是自然的、啊、无为，不同为尘，这个国土不是为尘所生。所以这金刚经说世界虽为为尘，为尘混聚为世界，这个学说现在科学家已经完全同意了，完全证实了，太空之中有极细的微尘啊，这不是咱们世界上这个说粉笔墨这样的微尘啊，一个沙子那太大了，这个微尘比于电子小多少万万倍啊，这若干里后多少千百里后的钢板，它小到这个程度，它通行无阻，这个叫做微中子，它不带，它不正不负，虚空中这样无边，这是世界碎了之后所形成的啊，世界破了大爆炸之后就对，这个都慢慢又汇聚又成为世界，这个是一般世界是这么形成的。但极乐世界不是如此，它不同，不是微尘所成的，说极乐世界最殊胜了。又说这个密言但于清净如来藏性之所见，这个密言也就是极乐世界，止于但于就止唯一，是清净的如来藏性之所见。所以这个布袋和尚啊，就是弥勒啊，弥勒的化身呐、啊，布袋和尚，我们在山门画的那个弥勒就是布袋，胖胖的，他的弟子。指这心是佛呀，十方世界最灵，妙用中恒可怜生，一切无辱心真实啊。所以这个就你这跟这都是一致的。 指这个三个性子搁在一块，指这心心心是佛，只有这个是十方世界是最殊胜。妙用宗腾，你神通妙用宗腾一无碍，这可怜得很。这才是这所谓不带和尚的口气。这可怜得很，一切无入心真实。所以这个是以如来藏心之所见，因此说这个世界它最真实，是不可坏的，也不能坏的。少音一点了啊，这个很多证明了啊，我们这就够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所以因此啊，这个国土啊，它清净超于一切啊，就是这几句话。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因为是如来自信清净心所见，蒙现的清净所见的清净不同于微尘，没有坏之一说。